你要泡什么？要泡茶、泡咖啡，可不要泡沫经济；要泡泡糖、泡泡澡，可不要梦想成泡影；要泡菜、泡饭、泡妞、泡书本，就不要政治人物跟咱们穷泡蘑菇。不管泡什么，张大春和你一起泡新闻。
台北 FM 98.1 News 98 98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国立阳明大学的退而不休的教授周成功先生在我们的现场。我们的主题依然是两个礼拜之前的第33堂课的延伸，那就是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瓦尔堡效应第二。当然这个节目也是从周老师的一本书延伸而来，这本书《生命为什么如此神奇》，周成功教授的13堂探索之旅，再一次郑重向我们的听友推荐由天下文化出版的这部书。在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曾经针对瓦尔堡效应跟癌症的关系做了一番的探讨。周老师特别强调，瓦尔堡效应应用在癌症研究上，是有关键性的作用。瓦尔堡效应先说一说。
好，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知道瓦尔堡效应或者叫瓦斯效应了，是 Warburg 在1923年观察到的。癌症组织把葡萄糖转换成乳糖，不去进行有氧呼吸。那到去年刚好是满100年。
是
啊，我们为什么在今天还会去谈那个100年以前发现的一个癌细胞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表示这个效应是很重要的啊，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刚刚前面讲说，从50年代、60年代到80年代，中间犯了很多错，科学家犯了很多错，一直没有找到癌细胞为什么会
有或者会产生
这样的这个瓦斯效应啊。那到了90年代，到了90年代以后，我们前面讲说，整个的癌症研究被两个重要的观念在掌握，一个是致癌基因，一个是抑癌基因。致癌基因的活化跟抑癌基因的破坏，导致正常细胞转变成癌细胞。那接下来就要问说，这个致癌基因活化它到底做了什么事情？确实做了什么事情会让这个正常细胞转变成癌细胞？所以当时就是说，在很多这个研究致癌基因的过程中间，有一个致癌基因被大家研究的非常透彻的，就是英文叫 c-myc 啊
，myc
啊 ，c-myc。那 myc 本身呢是一个转录因子，就是它可以影响很多基因的表现，就是开关啊，它可以让很多基因从关闭变成开启。开始做转录转译产生蛋白。那如果这样一个重要的基因一旦它活化，会让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那大家就想说，这个转录因子，这个 MYC 这个转录因子啊，到底对细胞做的什么事情？
是，
所以就开始很多人就开始去研究它到底影响了细胞的哪一些基因。那在这个众多的研究过程中间呢，在1997吧，
97年，
发现呢 ，MYC 会让有一个基因的表现会大量增加，那这个基因呢叫做 LDH 啊，叫做
LDH，
就是乳酸去氢酶。那瓦氏效应就是因为葡萄糖糖解反应产生了两个丙酮酸，那丙酮酸不去进行有氧呼吸变成乳酸，
对，
丙酮酸变成乳酸这一个反应就需要 LDH 这个酵素的催化。所以当 c-myc 让 LDH 量大量增加的时候，那丙酮酸就很容易变成乳酸。
是
啊，所以这个至少就解决了一步。那接下来又发现呢， c-myc 可以控制另外一些基因，而这些基因的功能呢是让这个丙酮酸不会跑到粒线体去进行有氧呼吸。那所以这个
同时做两件事，
对，同时做两件事情，这个就等于是非常完美的解释了 癌细胞为什么会
不进行有氧呼吸，
不进行有氧呼吸而把丙酮酸变成乳酸嘛？
嗯，
它一方面让丙酮酸很容易变成乳酸，
是
增加 LDH 的量。
嗯，
另外一方面呢，阻止丙酮酸
进入粒线体，
进入粒线体。
嗯嗯，
啊，所以这个解释就变成非常完美啊。
是，
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一件事情啊。事实上，接下来可以有两个问题了。
嗯。
如果致癌基因被活化以后，
哎 ，CMIC
让对 CMIC 被活化之后呢，让这个糖解反应变成乳酸，产生一点点能量，不走有氧呼吸。
嗯，
那大家会不会想到说，难道癌细胞就不需要有氧呼吸了吗？
哎，
因为有氧呼吸可以产生很多能量。
嗯，
那所以很明显，癌细胞仍然需要有氧呼吸来产生大量的能量。
嗯，
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瓦氏效应是让葡萄糖不走有氧呼吸，所以癌细胞如果得不到葡萄糖进行有氧呼吸的话，
嗯，
它必须要另辟途径，
另辟途径，嗯，另辟蹊径了。
对，它必须要找一个替代品了。
嗯，
那癌细胞会找什么替代品啊？所以这就变成是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
嗯，
而这个问题呢也很快的科学家就发现了，在 CMIC 癌化导致的这个癌细胞里面，
哎
啊，葡萄糖进行糖解反应变成乳酸，但是它的有氧呼吸仍然非常活跃的在进行。
嗯哼，
这个时候呢细胞用了另外一个替代品
啊，
那个替代品是一个氨基酸。
嗯哼，
英文叫做 glutamine
、稀氨酸，
麸稀氨酸哦，
麸就是麦麸的麸，
对，麦麸的
麸稀氨酸，
麸稀氨酸，
嗯，
那所以
这是一个替代品，
对，所以就发现呢，这样的癌细胞，
嗯，
第一个 CMIC 呢会让细胞表面输送这个 glutamine 的那个通道的数目变多，
嗯哼，
通道的意思就是说，因为 glutamine 也是外来的，
嗯哼，
它需要一个通道跑到细胞里来，
是
啊，然后谷特明呢到了细胞里需要经过一个酵素叫 glutamase 啊，把它变成 glutamic acid， 变成一个真正的氨基酸。
嗯哼，
这个氨基酸呢就可以进入 TCA cycle 进行有氧呼吸。
嗯
啊，所以很简单的讲就是说，当 MIC让正常
这个致癌基因，我们要强调，
当这个致癌基因把正常细胞变成癌细胞的时候，
哎，
它大部分有氧呼吸的原料，
嗯，
就不再是葡萄糖，
嗯，
而变成是一个氨基酸，
是，就是这个赖夫西氨，
对，
嗯，
那这个我们就给了一个，把这个现象给了一个名字啊，叫做 glutamine addiction，
有上瘾吗？
上瘾，哎。等于是他癌细胞对这个谷特明上瘾了嘛、
啊、是，对，对于这个麸稀氨酸上瘾，
对，你如果不给他麸稀氨酸，
嗯，
那癌细胞怎么办？他就死掉了。
嗯哼，
就跟你上瘾的人你不给他毒品他就受不了嘛。
嗯哼，
哦，所以这个概念是一样的，
是，
哦，就等于是他就开始仰赖
利用癌细胞对于这个麸稀氨酸
的
上
依赖性、上瘾或者依赖性、
来想办法抗癌。
对，这个就变成是一个新的这个发展抗癌药物的这个的方向啊，就是说我们可以有两个方向，一个是说让这个细胞表面输送麸稀氨酸的这个通道呢，想办法把它
堵起来、
破坏啊。
嗯，
或者是让这个麸稀氨酸变成麸氨酸的那个酵素呢，把它活性把它抑制。
嗯嗯，
啊，所以这个现在是正在进行式，
这也就是当前抗癌药物的开发方向了，
开发的一个新的方向了啊。
是，
那了解了这个之后，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另外一个问题啊，
嗯，
就是说癌细胞把葡萄糖变成经过这个变成乳酸，这个瓦氏效应，对癌细胞本身有没有什么好处？
嗯，
还是说它只是反正是一个伴随而来的一个现象，
遭遇战，
对，就是跟癌细胞本身就是变成没什么 它只是
它如果对于癌细胞的生存生长有好处的话，那说不定还可以再找到对付癌症的
方法。对对对对
对，这个瓦斯效应好像可以应用无穷。
对，那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它对癌细胞的生长到底有没有什么好处啊？
嗯，
那对癌细胞的生长有没有什么好处，我们就开始要去想。
嗯，
癌细胞经过这个瓦斯效应，把大量的葡萄糖变成乳酸，
是
排到细胞外。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结果是什么？看到的结果就是癌细胞外面的这个环境呢，
嗯，
因为乳酸的存在，
是
而变得比较酸，
浓度酸的浓度高了，
酸对不对、啊、就变得比较酸。
嗯哼，
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在癌细胞周围可能就会累积很多乳酸在那里。
嗯、
啊、那我们接下来就要问说，这两件事情对癌细胞有没有什么好处、啊嗯、
是、
啊、第一个，癌细胞周围的环境变酸。
嗯哼、
啊、那这个对癌细胞有什么影响？
嗯哼、
啊、那就有一个大家就开始要去做这样的探讨，叫说是可以等于说你就把 一片这个癌组织，
嗯哼，
摆在显微镜底下，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间呢，你可以去测量这个癌组织周围的这个
酸化的问题，
酸碱值，
嗯哼，
哦，酸碱值就我们叫 pH，
是
pH 值为越低表示酸性越酸，
嗯哼
，pH 值越高表示碱性越高，
是
啊、哦，就可以去量它的 pH 值。然后再去观察呢，这个癌症组织，因为它在培养的过程中间它是活的，
嗯哼，
这个癌细胞还会动来动去
哦、
啊，就可以看看它这个移动的这个状态啊，
活性，
就是哎，它真的是在动哦，嗯、
是，
它会朝某一个方向伸出去，伸个手又缩回来，
那么是酸性这环境越高，也就是数值越低，是 pH 值的越低。
第一个就发现，我们如果有一片癌组织在这里
啊，
它周围四周的那个 pH 值啊，
嗯，
是不是完全一样
啊？哈，
有的地方酸性多一点，
嗯哼，
有的地方酸性少一点，
嗯哼。
那结果发现呢，在显微镜底下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比较酸的那个地方，
嗯
啊 ，pH 值比较低的那个地方，
嗯。
癌细胞活动特别快、
哦、好，
这个活动就包括移动了，
是、
哦、那我们就想，哎，这个可能就跟所谓的癌症的转移有关哦。
嗯，
癌症转移的意思就是我原来在这里生长，对不对？那有一部分癌细胞这个不安分守己，开始乱跑，
跑到别的地方去，
它就跑到别的地方去嘛、嗯、这个叫癌症的转移嘛。
是，
那这个转移现在看起来跟
酸性环境有关，
环境的酸碱度有关、
嗯
啊、那这个还可以在动物，你还可以做一些实验，就是说你想办法去比如说喂一些碳酸氢钠，或者在培养这个地方、
好熟的名字碳酸氢钠，
小苏打吧、嗯、
小苏打
啊，就让这个环境变得比较碱，
嗯，
哎，那发现真的那个癌症组织的这个活动力啊
就弱一点，
就会
降低，
就会降低。
嗯，
所以，哎，这个就表示说，瓦斯效应所产生的这个环境的酸，对它的活动好像是有帮助的。
嗯、是
啊，好像是有帮助的。所以，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一个这个好处，这个我们可以充分了解的啊。
这是已经是近十年左右的一个研究
了，对对对对，
这是很不得了的，
这个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大概都是近十年，有的时候近五年，有的时候是去年、嗯、有的是前年、嗯、前年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最新的发现啊。
嗯、
那酸的环境啊，其实不仅仅是让癌细胞的这个活动增加，
嗯，
酸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对癌细胞来讲有个另外的好处
啊。
我们知道癌细胞在身体里面出现，
嗯，
哦，我们身体会侦察到，
是
会侦测到，一旦侦测到呢，就会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动员，
是的，
免疫细胞就会开始跑到这个癌细胞的癌症组织里面来，想要消灭这些癌细胞、嗯、
也就是说我们的免疫细胞会到肿瘤的周围，
对，
然后那会它也会接触，
它要进去的时候它先碰到周围嘛，
周围不是也是酸性的环境吗？
对，那然后我们就发现酸性的环境对 免疫细胞是不好的
啊、
嗯哦。免疫细胞
这个倒是站边站得很明确，
不喜欢，
嗯，
就是免疫细胞的
不喜欢
活动力哦、
嗯，
在酸性的环境中间是减少的
啊。
哦，所以
是得给他一点小苏打。
所以酸性像是这个。尝试性的，大家有常常讲嘛，什么酸性的体质、碱性的体质啊、哦？
是，嗯，
但那个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有科学根据的，
非常严谨，在实验室的这个环境里面，
嗯，
我们真的去测量它的 pH 值，然后去看到这个 pH 值跟癌细胞活动的关系，跟这个 pH 值呢，事实上会影响免疫细胞的活性，
嗯，
啊、哦，酸性会让免疫细胞的活性降低，
是
啊、哦，所以很简单，那现在。我们就可以想象癌细胞利用瓦氏效应让它周围的环境变酸、
嗯、对了
导致两个直接的对它直接的好处第一个呢它的活动力增加了
也就是酸性环境对于癌细胞来说是会增加它的活性的
活动力
活动力、
哦、活动力
而另外一方面正好加成、
哎、就把这个免疫细胞排除在外
嗯
哦所以这个就很清楚知道这个瓦氏效应对癌细胞可能真的有一些好处、啊、
酸性环境本来就是
那除了酸性环境之外、嗯、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考虑的
嗯，
就是癌细胞透过瓦氏效应除了让环境变酸之外它还分泌了很多乳酸
嗯，
到环境中间、嗯、
是
啊乳酸我们过去总觉得这个就是不过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代谢物嘛
嗯哼
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啊、不会有什么扮演什么重要的调节或者说管控什么
我的印象里面啊就是去健身房跑跑跑跑跑然后你的肌肉就会分泌
对然后你的肌肉就会酸痛
对酸痛对
酸痛我们现在说哎那个可能就是乳酸分泌太多了、啊、
是
那正常的生理状态呢身体分泌的乳酸经过循环经过血液循环跑到肝脏
嗯
啊肝脏就把这个乳酸呢就把它收集起来、
嗯、
把它转变成葡萄糖
是
啊所以乳酸我们一般的印象里面就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新陈代谢产生的一个产品、
嗯、而且它可以转换成葡萄糖变成葡萄糖的产
对
材料、嗯、
可以转变在肝脏里面转变成葡萄糖
嗯, 嗯
好像没有什么其他大不了的这个功能啊
是
那这个也是过去几年一个有趣的这个发现
也就是说
就是发现呢激烈运动
嗯
乳酸会变高但是呢同时你血里面的脂肪酸的浓度会下降
嗯哼
那这个就变成很奇怪的问题就是说激烈运动产生乳酸我们这个了解
嗯
啊因为葡萄糖分解在肌肉里面分解然后氧的供应比较少供应不足所以它必须走糖解反应产生乳酸
是
那这个跟脂肪酸下降
对
是伴随而来激烈运动的结果呢还是这个彼此中间有因果关系
嗯哼、
啊、那就有人做了实验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拿一些脂肪细胞啊再来培养
嗯哼
那在培养脂肪细胞的过程中间呢我丢一点乳酸下去
嗯哼
看看啊看看这个脂肪细胞里面的这个脂肪酸的分解
嗯哼
会不会改变
是
啊哎结果发现丢了乳酸下去脂肪细胞里面的脂肪分解的速度真的变慢了
嗯
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这个脂肪细胞好像可以接受一个命令来自乳酸的命令
嗯
就它碰到乳酸脂肪细胞
乳酸会传讯息给它
对那这个我们过去从来没有人想过的
嗯、
啊、就是说
它就让细胞去做出什么样的回应
在脂肪细胞里就让脂肪
分解
分解变慢嘛
嗯哦分解变慢
分解变慢嘛、
嗯
啊、那所以这个就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说乳酸它居然可以发号施令、
嗯、
命令细胞做一些改变、
啊、是
所以表示乳酸本身就是一个讯息分子
嗯哼
啊，但是乳酸怎么告诉细胞？
是，
所以表示怎么？表示细胞表面一定要有个东西能够跟乳酸结合，
以便接受这个讯息。嗯
啊，
哎，这跟刚才讲的用钥匙开锁也差不多。
对对对，非常类似，非常类似了。那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个通称，就叫做受体啊，
嗯哼，
就 receptor， 就叫 receptor 啊，
这个我听说过。
对，
人的身体里面很多受体的。
表示，难道脂肪细胞表面有接受乳酸讯号的 receptor 吗？
嗯，
啊，那这个过去从来没有人想过的问题，这个时候就浮现水面了。
嗯，
那大家就要想说，哎，脂肪细胞表面是不是真的有
受体 receptor
啊？那接下来的事情其实就是蛮干了。
怎么蛮干法？
就是因为我们从基因体啊，人类基因体所有的 DNA 定序讯号这个序列都已经决定出来了嘛。
嗯哼，
我们知道人类有20000个基因啊，那这些基因会做出什么样的蛋白？我们大概我们也可以做一些预测，
是
预测出来以后呢，从这些蛋白的结构我们可以进一步预测说，哎，这个这样结构的蛋白可能扮演的角色就是受体，
是，
但是它接受谁的命令是一个问号。
嗯，
所以
我们在这个问号上停一下，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今天进行的单元周成功的生命科学，我们今天的话题第34堂课，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瓦尔堡效应，也称瓦氏效应的第二集。刚才提到在这个脂肪，这个细胞上可能存在着一些受体的蛋白能够和乳酸结合，同时也就因为这个结合接受乳酸传来的某些讯息，
对，
给这个细胞，
让细胞里的这个脂肪分解速度变慢。
于是就在2009年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个发现，科学家，
对，那这个就是说我刚刚已经讲过，说我们现在知道人类基因体里面有大概20000个基因，
嗯哼，
啊，那这两万个基因会做出什么蛋白来，我们大概也晓得。
嗯，
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个预测这个蛋白的结构去猜这个蛋白可能可以在细胞表面扮演什么角色。
嗯，
啊，那有一类的蛋白啊，它这个很好玩，它就是它会穿过细胞膜七次哦，我们叫做 magic seven，
不会多也不会少，
不会多不会少
啊，
就是凡是，所以你以后看到有任何蛋白结构上预测能够穿过细胞膜七次的，你说，哎，这个一定是一个受体
啊，
那这个大概100%不会错，
啊，是，
好，
哎，为什么是这样？没有人，也没有，不会有答案，目前没有，
没有人晓得啊。
Lucky seven，
那我们就知道在人类基因体里面啊，大概有差不多好几百个，可能说不定上千个蛋白，
嗯，
穿过细胞膜七次，
嗯哼，
那可能都是某一类讯息分子的受体，
嗯，
啊，但是呢，这一类的你看到一个蛋白，它穿过细胞膜七次，我们说，哎，这个蛋白一定是某一类讯息分子的受体，但它到底是跟谁接受谁的讯号，接受哪一种分子的讯号
啊，哈，
这是一个问号，
不知道，
所以我们就把这一类的蛋白我们就给它一个名字啊，就叫做 orphan receptor， 孤儿受体，
孤儿寡妇的孤儿，
对，因为我们知道它是受体，它是接受讯号的，但是接受谁的讯号不晓得，所以它还没找到它爸爸妈妈
啊，
有了这些资讯之后，那接下来你就是要去找嘛，
是，
特别大家非常有兴趣的就是这些 orphan receptor 啊，这些孤儿受体到底是跟谁作用的，
所以后来发现是跟乳酸结合的，
就发现其中一个，哎，的确你把它摆在细胞膜表面，你再加乳酸，它真的可以跟乳酸结合， 而且在细胞里面会产生一些生物化学的变化，
分解反应
啊。那我们所以是，所以叫做 GPR 81，就是81号。
GPR 是什么意思
？GPR 是 G protein 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受体如果穿过细胞膜，其实它是一个会接受讯号的
啊。
那它接受了讯号之后呢，它会把这个讯号传给细胞里的一个蛋白，叫做 G protein。
哦
啊，所以
PR 是 protein 是蛋白质
，G protein coupled receptor。
嗯，
就是这个受体是跟 G protein 结合在一起的
啊，
接受外界环境的讯号
是。
那因为这一类都是属于孤儿受体，
是，
所以把它编号。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
GPR 81号
的这个 orphan receptor，
这个孤儿受体，
现在终于找到了它的这个跟谁结合，
就是乳酸，
就是乳酸。
不过瓦氏效应也造成了环境中乳酸的浓度变高，
对。
这就连起来了，
对，这就连起来了嘛。那接下来的我们就要问说，那 GPR81这个受体，一开始是在脂肪细胞上找到的嘛？
是。
那在身体里面其他细胞还有没有？结果你反正这些新的东西你一找，
都
会看到很多出乎人意料之外的讯息啊。第一个。就发现很多癌细胞表面也有，
是
很多癌细胞自己就有这个 GPR81的这个受体。那就表示什么意思？表示因为瓦氏效应分泌了乳酸到环境里面，
是
环境中的乳酸呢会作用在自己身上。因为它自己身上就
有个受体
81嘛，对不对？
受体。
那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现象啊，我们叫做自分泌。
自己的自。
自己的自啊。因为我们平常熟悉的是叫做内分泌嘛。
对，内分泌。
内分泌是你表示你身体内某一个器官分泌出一个荷尔蒙，然后经过循环系统跑到另外的地方去。而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这个荷尔蒙的受体会接受这个讯号。所以是透过循环系统，所以它的这个讯号的这个接受的这个长度是很长的。
是
自己的细胞分泌出来立刻就结合到自己身上的受体，
是，
所以它不必跑很远。这个叫做自分泌，
自分泌，
自分泌。所以癌细胞分泌乳酸就可以自己直接作用在自己身上。那接下来问题说，那它作用在自己身上作用什么事情？
对，
现在发现它至少做了一件事情，
就
是乳酸透过跟癌细胞表面的 GPR81结合以后呢，会让这个癌细胞表面的一个蛋白的数量增加，叫做 PDL1
PDL1。
那 PDL1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很多免疫细胞上我们知道免疫细胞它基本上它会杀这些外来的，但是呢免疫细胞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细胞，
是
因为它杀外来的东西它一不小心就杀到自己，所以通常免疫细胞上呢会有一些刹车。
所以 PDL1 是一个刹车
，PD1 是免疫细胞上的刹车，但这个刹车呢要有人踩啊，
是，
就是 PDL1 去踩。
一个是 PD1，
一个是 PDL1， 对
，PDL1
PD1， 另外一个叫做 PD 的 ligand， PD 本身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受体，
是，
它接受谁的命令？它接受这个 PDL1 的命令。
他叫他踩刹车，他踩他。
PDL1 呢，就是踩 PD1 这个刹车的那个脚，
那个力量，
那个力量
是，
那个力量是在癌细胞上面，
所以
你现在能不能想象，免疫细胞来，
要攻击，
它要来攻击癌细胞嘛、嗯？那癌细胞上有一个踩刹车的脚，
嗯，
踩到
免疫细
胞
的
表面的那个刹车
，PD-1，、
嗯、那免疫细胞就
不工作了，
就不工作了、
嗯、
啊。
哦，所以那个所谓的抑制杀手，这个是杀手 T 系淋巴细胞，
那个
就是被踩到刹车以后不作用了。
对，那个是一种啊、
嗯，
那是一个现象。另外一个呢，就发现呢，在这个癌细胞周围有一些细胞、啊，有些细胞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的作用是要把一些它发现的这个。我们说很特别的抗原、啊
嗯、哼，
要把它呈现给这个杀手细胞、
嗯、
让杀手细胞知道它要去杀谁、
嗯、哼，
那个我们叫做抗原呈现细胞、
嗯、就
antigen presenting cell
是、
啊、那个在组织里面都有，结果发现呢，在那些细胞表面也有乳酸抗体乳酸的受体，
嗯，
表示什么意思呢？表示癌细胞如果分泌了很多乳酸出来，除了作用在自己身上产生那个刹车的那只脚之外、
啊、
它另外会让这个所谓的抗原呈现细胞不呈现抗原了、
嗯、
不呈现抗原，杀手细胞就不知道，
就不知道对手是谁，
不知道敌人在哪里，
这是癌细胞很厉害的作用。
对对对对对，这个其实是
它等于还有一个隐身的、披风。
对，等于就是说这个是也是最近才刚刚发现的这个现象啊，都是靠乳酸，
嗯，
都是靠乳酸来做这件事情啊。那 PD-1 PDL-1 这个大家如果还不太熟悉，我想也许你会听说啊，
嗯，
最近这个所谓的抗癌药物中间有一类的药物
啊，
就是透过 PD-1， 就是它让这个
踩刹车的脚不踩，
不是它让这个刹车啊外面包了一层皮
啊哈，
让那个脚踩不
进去，踩不到，
所以它就不会受到抑制。
台北 FM 98.1 News 98新闻台，周成功的生命科学，周老师在我们的现场。今天进行的是第34堂课，也是第二堂的瓦尔堡效应，癌症研究的一个世纪之谜。在上一节的节目之中，我们曾经提到2009年终于在脂肪细胞的表面找到了一个 orphan receptor， 就是孤儿受体，这个叫做 GPR81， 它可以和乳酸结合，同时也抑制脂肪细胞的脂肪分解反应。
对，
所以 GPR81 被认为就是乳酸受体。
对，
它就是听乳酸的话，但是它还有别的作用。
没有，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我们刚刚前面讲说那个 Fisher 不是发现酵素就像钥匙跟锁一样吗？
锁和反应。
事实上孤儿受体啊、，orphan receptor， 你可以想象成它就是一把锁，谁能够插进来呢？
嗯，
不晓得，就是这个锁刚刚被发现的时候，
嗯，
不知道哪一个钥匙可以插进来，
是，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孤儿受体，
把它叫做孤儿受体。那你有这个孤儿受体，你就开始去找，
嗯，
到底天底下那么多钥匙，到底哪一把钥匙可以刚好插在这个锁里面？
嗯
啊，那找来找去，找来找去，哎，居然找到了。发现是什么呢？
乳酸，
是乳酸。
嗯，
对，乳酸就是那把钥匙。
是
，GPR81 就是那把锁。
嗯，
在脂肪细胞的表面。
是，
所以乳酸这把钥匙刚好插进这个锁，这个锁呢是可以延伸到细胞里面的。
嗯，
所以这个锁在细胞里面就打开了。
是，
哦，打开释放一些讯号给细胞。
嗯，
这个时候呢，告诉脂肪细胞，哦，你这个分解脂肪要速度要慢点。
嗯，
啊，那脂肪就听到这个命令了，
是
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比喻，
是。
那接下来就要问说，这个把锁是难道只有在脂肪细胞上有吗？
嗯，
结果发现还不是，
嗯，
在癌细胞上也有，
是
啊，那就顺理成章问说，这个癌细胞上有这个锁，那它的钥匙，哎，它的钥匙刚好就是癌细胞自己分泌出去的，
嗯，
啊。
是，
所以这就是顺理成章的，就是说癌细胞分泌乳酸，它自己身上有这个乳酸受体， 所以这个乳酸就回头来作用在自己身上了、啊、
这就是自分泌，
这就是自分泌、嗯啊、自分泌是癌细胞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特性了。
是、
啊、那接下来就问这个自分泌对这个癌细胞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呢、啊、做的事情也很简单，就是在癌细胞表面多了一只腿，
就是 PDL1、
啊嗯、那这只腿做什么呢？这只腿去踩那个免疫细胞上的那个刹车
PD1、
嗯、
好了，踩了以后那 T 细胞就不作用了，
T 细胞就不作用了、那所以这个是目前治疗癌症一个很重要的叫免疫疗法、啊、
是
就说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怎么让这个癌细胞这个脚不去踩那个免疫细胞的那个刹车，就是用一些会认识这个刹车的抗体，所以这些癌症病人呢就打这个抗体到他血液中间，
是
那这个抗体呢在免疫细胞表面，哎，看到这个刹车就贴在这个刹车上面了，但是呢这个刹车不会启动，它只是贴在这个刹车上面，但是一旦这个刹车被贴住了，癌细胞的那个踩刹车的脚就踩
不
到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癌细胞为什么能够逃脱免疫细胞的这个攻击，就是因为它癌细胞表面有一只踩刹车的脚，去踩那个免疫细胞的刹车，让免疫细胞不工作了，没有办法工作。那现在呢这个刹车上你如果贴了一层认识这个刹车的这个抗体，让这个脚踩不过去，
是
那这个时候这个免疫细胞又再重新活化，就会去杀那个癌细胞，
杀些是
啊，所以这个是现在这个、
也就是最后是让癌细胞不容易受到免疫系统的追杀，
对对对。
但然后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这个药很贵了，
这已经是差不多100年的探索了，
对，
但是也就让我们重新再认识一遍瓦氏效应，
对
这个癌症研究的世纪之谜。
对，那接下来其实延伸就有一些有趣的问题了、啊、就是瓦氏效应难道说就真的是只有癌细胞才有吗？就是我们正常的细胞难道没有任何正常细胞有瓦氏效应吗？
比方说红血球、
对，事实上 Warburg 在1923年的报告里面，他就提出来了，他实际上他有看到有某一些正常的组织，比如说我们的 retina， 我们的视网膜，
视网膜，
我们的视网膜有很高的瓦氏效应，这视网膜是正常细胞啊，所以这就变成另外一个问题，视网膜事实上是不分裂的、它已经是一个完全分化的细胞、它不分裂的，
是，
所以它没有不像癌细胞一样它要会分裂，为什么视网膜这样的正常细胞它不分裂但是它有很高的瓦氏效应，它不做有氧呼吸、那坦白说这个真正的原因一直到今天，从1923年 Warburg 发现这个现象一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了解视网膜为什么是行瓦氏效应，我们只能有一些猜测，视网膜是什么？视网膜是我们感光的那些细胞吗？在那些感光细胞呢它要感觉光线然后把这个讯号送到大脑，第一个它是非常耗费能量的，第二个呢它因为光线来了以后呢这个视网膜的那个接受光线的那个区域的那些结构呢很容易损伤，很容易损伤，它必须要在不断的修复，
是，
所以它耗费能量它又要需要不断的修复，
它也没有再生能力，
它没有再生能力、那这样子不是说不应该要有瓦氏效应吗？结果它是有瓦氏效应，
是
我们现在的推测啊，我们就是从两个方面来推测。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它耗费很多能量，它为什么不用有氧呼吸取得能量？一个最简单的解释就是说， 视网膜这些细胞，感光细胞啊，因为它要花很多能量，
嗯，
所以它需要一个很快速能够产生能量的机制，
嗯，
就是说产生能量的速度要非常非常快，
是。
但是呢，我们就知道糖解反应速度非常快，
嗯，
啊，产生能量不多，
嗯哼，
有氧呼吸可以产生很多能量，
嗯，
但它速度很慢，
嗯。
所以为了要应付视网膜的这个能量的需求，所以视网膜宁可只用糖解反应，
嗯，
就让它很快的很短的时间里面就可以不断的得到很多能量，
是，
而不去用那个能量速度很慢但是产生的量很多的那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是我们的第一个了解。第二个了解呢，就是视网膜细胞、感光细胞需要不断的更新它的这些细胞膜，
嗯，
所以它必须要不断的合成这些东西，
嗯，是
合成这些东西的原料，啊，或者动力，
嗯，
实际上也是从葡萄糖来
啊，
这个我们刚刚没有提到啊。葡萄糖我们过去认为糖解反应是一条一条通道嘛，
是
在这个通道上面啊，其实有一个插路，
嗯，
有一个插路，有个插管，
是
会出去的
分支的
分支，对对对，有个分支通道，嗯，这个分支通道葡萄糖如果经过这个分支通道呢，就会产生很多原料，制造细胞膜，
嗯，
制造这些的原料，
嗯，
癌细胞也是一样，
嗯，
一定要让这个糖解反应非常通顺，
是，
所以走通道的那个葡萄糖的量才会
分支通道的
分支通道葡萄糖的量才足够，
嗯哼，
啊，你不能让这个分支通道的去的葡萄糖减少，
嗯，
那所以这个就变成糖解反应有另外一个癌细胞也是这个视网膜细胞也是一样，
嗯，
啊，就想办法有另外一招，啊，有另外一招，
嗯，
你可以想象如果糖解反应是一个大水管
啊，
到最后丙酮酸变成乳糖，变成这个有氧呼吸。
嗯，
在这个大水管的上面啊，癌细胞跟这个都一样，把这个水管的口径变小了
啊，还压力就变大了。
口径变小，变成怎么样？流量如果还是一样的话，
嗯，
流下去的就减少，
嗯，
回来的就多了，
嗯。
就是回声的就多了，
是
多了以后怎么样，就经过这个通道，所以经过这个通道的葡萄糖就变多了，
嗯哼，
就是说糖解反应
是一个物理作用，啊，
对，糖解反应你可以想象成是一个水管嘛，
嗯哼，
我只要把这个水管的下面的这个口径变小，
是
上面有个通道，
嗯，它就等于喷出去了，
哎，就等于喷出去了，
那是物理作用，
就等于喷出去了，嗯，癌细胞跟视网膜的细胞都有这样的一招，让它糖解反应的下面那个口径变小，
是，
啊，
关于这一点这是也是应用瓦斯效应的一个表
现，就是说延伸出去的，就是说我们知道就是说为什么正常细胞像这个视网膜细胞它也是因为它有特殊的需求，
我们这个话题还没完，我们还有瓦堡效应之三，下下礼拜再说。
如果我不曾走过这一遍，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那风中的歌声，孤单哽咽的声音是谁，回忆中那个少年为何依然不停地追，想要征服的世界始终都没有改变，那地上无声蒸发我的泪，黑暗中期待光线，生命有一种绝对，等待我，请等待我，直到约定融化成笑颜， 要让我的喜怒冷却。